今天我会继续教导战争已经结束，这是我的一个教导，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书籍，也有 CD 与学习指南。这是我最后一周教导这个系列，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还有很多要讲的，实在没有时间再从头回顾。我鼓励你获取这些资料，我认为这是主给我的最重要启示之一。若你以前听过我的故事，就会知道，在1968年，我与神的爱和恩典相遇了，这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知道神爱我，与我应得的完全无关。我知道这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因为神就是爱，而不是因为我可爱。我知道，但却无法理解。我不能理解，因为我在律法下长大，产生了许多误解。我从小就认为，你必须配得神的良善，必须赚取他的恩高和生命中的祝福。我知道我是不应得的。如果不明白我在这个系列中所教导的，我早就失去神的良善的认识了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经历神的恩典和怜悯，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影响你，但从长远来看，你的人生将随着你的想法发展。我曾被教导说，你必须赢得神的眷顾，必须有所表现。神对待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表现，在新约中却并非如此，在旧约中的确如此。你看，我接受的是旧约教导，并不明白新约。战争已经结束，就是新约与旧约相对比的启示。若我没得到过这个启示，早就失去这段经历的益处了。这是至关重要的，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上周我教导了罗马书五章十三节，经上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这节经文让我真正明白了新旧约之间的区别。在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最初2000年里，他们得到了神的恩典和怜悯，因为神没有把人的罪归给他们，而律法来到时，神便开始追究人的罪，他倾泻了愤怒，他审判人，打击人。在申命记第28章可以看到，那里有疮、霉烂并痔疮，还有所有苦痛、疾病和病痛，都是作为惩罚而来的。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在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最初2000年里，人把神对罪的不惩罚和不审判当作是对罪的认可，任由罪肆虐。尽管神没有审判罪，撒旦还是借着罪入侵了人类，进入了每个人的生命。他在摧毁我们，尽管神不想显明他的愤怒。这就是他等了2000年才通过律法显明愤怒的原因。尽管神并不想这样做，这也不是他的首选，但因着我们的误解，他不得不这样做。我们陷入了相对道德的误区。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说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那是不通达的。而如今，人们仍在这样做，神需要给出正确的是非标准，以消除我们的蒙蔽。让我们不再以为凭着自己的表现就有资格与神建立关系。律法定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神面前有罪。这也是神颁布律法的原因之一。有一个对我很有帮助的例子。在孩子小的时候，父母有责任教导孩子明辨是非。 我们必须向孩子灌输这种观念，不能等到孩子十几岁时才开始真正向他们解释。在幼年时就要开始教导他们，不，不许抢哥哥或姐姐的东西，不，你并不是中心，你不能在商店里大吵大闹，为所欲为，必须得教导他们。等到他们足够大，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。所以从小就要教导孩子明辨是非。但对两岁的孩子，你不能像对大人那样讲道理。你不能说不要拿姐姐的玩具，因为你这样做是自私的，而自私是从魔鬼而来。耶稣告诉你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你应该给予才对。你看，若你试图这样跟两岁孩子讲道理，他们是不会明白的。如果告诉他们，你继续这样自私下去，就永远不会有朋友，即使结婚，婚姻也会失败，因为你只考虑自己。婚姻不是二人对半付出，而是二人全然付出。你必须为伴侣奉献自己，要为伴侣舍命，像基督为教会那样。你看，若你想对两岁小孩说这些，他们是不会明白的。但你知道两岁小孩能听懂什么吗？你再这样做，再抢哥哥或姐姐的玩具，就会被打屁股或其他惩罚。你会受到惩罚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神或魔鬼，有天堂或地狱，他们可能不明白这些。但下一次，当他们想要从哥哥或姐姐那里抢走什么东西时，就会说不，因为他们害怕惩罚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在我们重生前，主就是这么做的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在旧约下，人们无法重生，也无法得着全新的心，他们不能像我们现今在圣灵的服侍下，思想得到完全的改变。那么神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？他像对待小孩一样对待他们。他们唯一明白的，只有在安息日拾柴违反律法，我会击杀你。你出去这么做，我们会用石头打死你。尽管他们并不真正明白一切属灵之事，也知道若我这样生活，就会被惩罚。这就抑制了他们犯罪的数量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在挪亚洪水之前，圣经说一切都很糟糕。人们曾完全活在不道德的性关系中，全地都堕落了，以至于神使洪水泛滥，杀死了地上所有人，除了那八个人之外。在挪亚的时代后不久，律法就颁布了。你猜怎么着？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这就是我的观点。在亚当和挪亚堕落后的短短1656年里，洪水泛滥了。在这1656年里，世界已经败坏到神得毁灭的地步了。而现在，距离那时已经过了4000多年，现在情况才刚刚回到曾经的败坏和不道德中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。人子还没有第二次降临，在4000年后的现今，我们又回到了同样的败坏程度。曾经人类用了不到2000年就到了那个程度，到如今已经过了2倍的时间，情况却还没有变得那么糟糕，才刚刚达到那个程度而已。有什么不同呢？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律法。神颁布律法让人们感到惧怕。箴言16章6节说，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。在小孩不知为何要行正确之事前，惧怕惩罚能使其行出正确。同样，对惩罚的惧怕也会阻止属肉体的人把自己交给撒旦，以至于被魔鬼附身，无法自拔。在现今，律法仍有用武之地。 我小时候是在一条繁忙的城市街道上长大的，在我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，他在我12岁那年去世了，而在那之前他一直体弱多病，所以管教我的主要是母亲。从前过马路若不先看两侧，我母亲就会揍我。在玩球时，若球滚到了街上，我不会跑到街上去。不是因为我完全明白其中的原因，我不跑到街上是因为母亲会揍我。因此在我明白之前，我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避免被车撞，不是为了自我保护，而是为了不被打屁股。这就是我的动机。而现在母亲在天堂与主同在，我已经不怕她打我屁股了。但直到如今过马路时，我也会先看两侧，可能还会看两遍，因为这早已深入我心。现在我这么做是因为认识到了背后的真正目的，但年幼时的我并不明白，之所以在过马路前先看两侧，就是为了不被打屁股。同样在得救重生，内心穿上基督的思想，以及拥有重生信徒的一切益处之前，律法曾是我们活在最终的绊脚石，限制了撒旦对我们的摧毁，并非因为我们完全明白，只是惧怕惩罚而已。律法释放了神的愤怒和定罪，使人惧怕。律法有其目的，它做了两件事。首先，对于相对圣洁的人来说，我也把自己归为这一类。我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，按照大多数人的标准，我过着超级圣洁的生活。但正如我之前所说，谁想成为下地狱的最佳罪人呢？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也犯了罪。也许没到你或其他人的程度，但我犯了罪，应该下地狱。我需要一位救主。对于相对善良、道德水平相对较高的人来说，他们拿自己与其他人做比较，因此便不觉得自己需要救主。律法的作用在于向我们显明自己的罪，让我们看到自己是多么堕落，从而放弃相信自己，不再自义。我们就会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怜悯，祈求赦免。这是一方面，同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还有另一个目的。律法消除了相对道德，让我们知道神的标准在这里。性取向异常、群体言论和社会舆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神的话语说了什么。律法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何为对，何为错。如无律法，那么每个人都会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他们认为这个人做了一些事也没有死亡，他们很出名，很有钱，还上了杂志封面，大家都想要他们的亲笔签名，然而他们却过着完全不道德的生活。于是人们心想，那肯定是可以的。不，律法来了，律法告诉你，别人做什么并不重要，我们将会站在神的面前，这是神的标准，这就是我们要承担的责任。律法除去了自义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正确的标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想象一下，我们中有很多人站在流沙里，都在下沉，下沉的速度是相对一致的。若你只是与其他人相比较，可能会知道有点不对劲，但你环顾四周，别人也都在同样的困境中，相对于别人，你一切正常，所以说你就不管了，不在意了。但是若能有坚实的地面，比如某种测量方法，有个不下沉的标准，能让你看到英尺英寸之类的，那么相对于那个不移动的完美标准，你就能意识到，与这些人相比，或许我还不错，但与这根杆子上的测量值相比，我正在下沉。任由事态发展的话，最终我会被摧毁的。你看，这就是律法，律法是不可改变的，不可动摇的，不会随着社会而改变。我们曾有一位自称是基督徒的总统，有人问他，圣经反对的事你怎么还能提倡呢？ 他的回答是，圣经是相对于文化背景而言的，在那时的文化背景下是错的，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却不是。你看，这完全是一种误解。任何真正遵循神话语的人都知道，神的话语中没有相对道德。神的话语是绝对的，这也是律法的作用之一。你需要认识到，正如经上说的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死亡进入了世界，罪借着一个人进入世界，不仅是你的罪，不是你相对于其他人的行为而言的。不，你生来就是罪人，生来就与神隔绝的。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的这段经文，这是大有能力的。第十五节说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。换句话说，这是在做对比，却是反向对比。换言之，亚当的罪从一人进入了全人类，耶稣所做的也从一人进入了全人类，但亚当的是堕落，耶稣的则是公义，公义进入了全人类。经上说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。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？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，你成为罪人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亚当所做的，你生来就是罪人。当你让耶稣成为你的主时，就成了义人，不是通过你的行为，也不是因为你完全公义，而是因为耶稣的义归给了你。我已经引用了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经上说，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耶稣是无罪的，但他成为了罪，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。我们曾经有罪，但成为了义人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罪都加在了耶稣身上，他所有的义也加在了我们身上。这只适用于已经接受救赎恩赐的人。回到罗马书五章十六节，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亚当和夏娃的一个罪，使全人类都有了罪。反过来说，虽然有许多过犯，但对于我们罪的一次赎罪，却能使所有愿意接受的人完全自由。第十七节说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如果你留意这些经文，每一句都是在说与你个人的表现无关。你之所以成为罪人，不是因个人的表现，而是亚当的罪。你是在罪中出生的，同样，在你以耶稣为主时，就使你成为了义人，不是因为你的个人行为，而是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。你看，这就是旧约与新约间的区别。旧约是惩罚，是基于你表现的愤怒。可悲的是，现今很多基督徒仍觉得神因个人表现而对他们发怒。不，神接受你是基于耶稣所做的，而非你个人的行为。嗨，这太棒了。第十八节说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天国喜讯。第二十节又说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这也是我上周一直想说的。律法之所以来到，神之所以赐下律法，是为了让罪显多。 律法不是为要让你摆脱自由，而是为要赋予罪以权势，让罪在你身上做死亡的工，让你放弃信靠自己。还有另一个例子，想象有一头公牛躺在牧场里嚼着草。这头公牛说，我非常凶狠，凡是走过这片草地的人，我都要追赶，我要把他们撕成碎片，这不对，我不该这样，从现在开始我不做公牛了，我是一只绵羊。所以这头公牛躺在那里，以为自己是只绵羊。你知道吗？公牛不能因为自己这么想，就从公牛变成绵羊。不能因为他说不再做公牛，就不是公牛了。他的本性就是公牛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公牛心想，从现在起我是一只绵羊，他又用捏的声音来代替摸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自我欺骗。认识到自己仍然是公牛，对他是有益处的。他的本性无法通过愿望来改变。如何才能让他摆脱欺骗呢？只需拿一面红色的旗在他面前挥舞，突然间，公牛的旧本性就会崛起，他就会横冲直撞，就会意识到，哎呀，我还以为自己变了，可我没变，我仍然是公牛，我需要重生。如果你想从公牛变成绵羊，就必须生来就是绵羊。你看，这是个比喻，因为有些人认为，我知道过去自己做错了，可我已经改过自新了，现在我是个全新的人，已经不再一样了，一切都变了。不，是你的本性，你生来就是可怒之子，生来就是罪人。仅仅渴望改变，渴望不再一样，并不能让你得自由，你必须重生。当你认为，嘿，我不再这样了的时候，神是如何让我们脱离欺骗的呢？在你心想，我不再那样做了，我知道神现在会接纳我。他是如何让我们脱离欺骗的呢？他说，汝不可。突然间，你会感觉到罪性崛起了。我记得以前举过这个例子，有一次赛跑时，我是超级选手，已经全力以赴，没有力气了。在离终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时，有个人开始超过我。他也看得出我在努力跟上他，可我就是跟不上。他回头看了看说，你也可以再快点吗？讽刺性极强啊。发生了一些事，我的肾上腺素开始砰的飙升起来。我从他身边经过，感觉他就像倒车一样，我跑到终点，然后就倒下了。我不知道这股力量是从哪里来的，但你看，这就是说，当有人说汝不可时，你里面就会升起神保佑我非要做的念头。这就是神颁布律法的原因，是要告诉你，你的本性还没有改变，需要重生，你需要重新出生。嗨，这真是太棒了。